and against children are held to account.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俄乌战争和台海情势之间息息相关，不只是过去我们已经曾经谈到的普京的战略失误给习近平的前车之鉴，以及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给台湾民众的启示，在美国给乌克兰与台湾的武器供应与军事资源的调度上也是彼此互相关联牵动的。由于俄乌战争造成一些特定的美制武器的生产线拥挤，一些原本美国答应卖给台湾的军售项目现在传出可能将受到影响，包括帕拉丁型自走炮 Howitzer 以及毒刺 Stinger， 在台湾被称作刺针的尖射型防空导弹交付台湾的时间都往后延迟。与此同时，中共辽宁号航母与多艘军舰组成了编队，日前经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解放军的军机也在近日再次大举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上周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定解放军具备攻台能力的目标是2027年。那么我们要如何评估美国对台军售受俄乌战争延宕对台海安全造成的影响？解放军在吸取了俄乌战争的教训之后，未达到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的目标，最近又有哪些最新的动向？美方又该如何在俄乌战争的牵制之下将其战略焦点与资源转回印太，并协助台湾进行防卫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很高兴邀请两位军事专家针对这些话题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接仲教授，接教授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国民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全球访问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民主任，陈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接仲教授，您怎么看美国延后交付这个拜登总统，他应该是上任后第一笔这个批准给台湾的这个军售啊，这个 M109A6 的帕拉丁型自走炮，它的这个替代方案啊，据说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两者的性能有何差异？对台湾整体的防卫构想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接教授，
好，首先海马斯这个多管火箭系统以后在台湾的台澎防卫作战面，它大概可以扮演两种功能。第一个就是用射程150到300公里的它所谓的炮兵战术飞弹，那一方面它可能可以跨越海峡进行源头打击，打击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目标。另外就是在台湾这边做跨区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台中甚至在台南，就可以用这个炮兵战术飞弹去轰击在比如说在台北港的共军登陆基地或者是重要的船只，但是它的数量非常的少，我们目前买的11辆里面大概只有64枚这种炮兵战术飞弹。那另外一种就是执行所谓的传统的多管火箭任务，那目前传出如果帕拉丁延后或取消之后，我们增购的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就是主要是扮演传统的多管火箭任务。那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它配的是一般的火箭弹，射程大概40到70公里。那它每个弹药呢，它上面有数百枚的刺弹械。那当它攻击的时候，它的杀伤范围是1平方公里，它会对1平方公里的范围投掷大量的这个刺弹械，造成大规模的杀伤。但是也就是因为它这个杀伤范围太大，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比较不适合用来支援第一线国军地面部队作战，因为它的杀伤范围太大，所以在伤敌100的同时，可能我们第一线的国军部队也会自伤个40到50。所以它比较适合的是对两军交战线比较后方的共军的目标进行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做纵深打击，或者是说在共军的远程炮兵的射程范围之外，直接去制压共军的远程炮兵阵地。换句话说，它是适合打击在共军比较后方的目标。那如果是说如果说是用来支援第一线国军的地面战斗，那其实对我们第一线的人员也是有相当的危险。那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多管火箭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大量的火力投掷出去， 所以他可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所有的火箭投射出去之后，他就要进行一个再装填的作业，这就会造成地面战斗的、地面支援炮火的火力间隙。更重要的是弹药数量的问题，每一门自走炮它标准的配弹量它可以是500枚到1000枚，那它一次可以携带大概39枚，可是多管火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备射弹药。换句话说，多管火箭它没有办法像传统的炮兵或者自走炮一样提供这个第一线地面部队一个比较长久持续连贯性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两者之间其实是各有任务，没有办法相互取代
不一样的。
对，
是的。那么杰忠教授刚解释这两种性能的不同，那么也想请教陈国民主任怎么看啊？现在这个帕拉丁可能延迟交付，那么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在俄乌战争中可以说大显神威的这个毒刺、台湾叫刺针的这个建设型防空导弹的交付也传出可能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延迟，你怎么去分析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争导致美国把你卖给台湾的武器因为所谓的生产线拥挤而延后交付的这样一个情况和影响呢？
这个我们在看俄乌战争的时候，当然我们真的是乌克兰是深表同情，因为其实它是被侵略的一方，这个是我们要大前提。但是如果是因为美国要提前把这个刺针飞弹运交给乌克兰，然后能减损或是延后给台湾交运刺针飞弹，那不好意思那其实台湾的军方或政府就必须审慎以对因为为什么刺针飞弹这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然后我们有自制的天空飞弹呢，但是在中程还有短程的打击的飞弹方面其实我们很缺乏我们现在有研发所谓陆舰这个飞弹，但是还没有量产那至于说比较短程的防空飞弹，基本上我们是很欠缺的那这个很欠缺的其实是补足远战防空炮兵的远战防空的不足那如果说还没有延迟或者还没有交运完的话，那当然会势必影响到我们的一些陆军的战备。那我们不要忘记在今年农历年的时候好像有一架中国的运十二好像侵犯了我们的东引的领空那东引的领空其实当时呢其实有很多悬案那当时呢就有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把这台湾本岛的刺针防空飞弹先移拨到外离岛那这些外离岛呢包含东引、雾丘、亮岛等等等，可是呢你本岛移拨出去之后那本岛的如果说原本的量假设是100枚的话，要机密我们不知道，如果说本岛的量是100枚的话，那你移拨50枚到外岛的时候其实那本岛的数量谁来补充呢？所以其实不要忘记其实我们这些刺针飞弹好像已经订购了，好像已经交钱了嘛，那怎么到现在没有交运这个是国人所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这个交易的时程好像延误了好几年的嘛那俄乌战争的时候其实是今年2月才开始那我们要问就立法委员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前3年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其实为了彰显其实我就直接跟你讲就是为了彰显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那现在无论如何我不管你拨运乌克兰多少枚的刺针飞弹那你总要的比例先拨补台湾嘛，因为说真的这个彰显就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这个是我们站得住脚的因为说真的现在不要忘了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那个装备好像是不用钱的，但是台湾好像
要花钱买的
不一样。
对，那杰忠教授你怎么看刚才陈主任特别提到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而且这些是台湾这个付钱买的，那现在感觉上美国售台武器有一连串的变数，刚刚提到了这个帕拉丁，然后陈主任谈到这个毒刺刺针，甚至这个台湾国防部也证实了海军采购的12架神鹰3号美制的反潜直升机也因为这个价格的关系可能要放弃购买，那么现在美国售台的一些重要武器还有 M1A2 还有 F16 这些一连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就想请您做一个综合的分析。
我觉得现在在华府有一个普遍有一个状况，有一个情形，就华府现在会非常担心，就是2027年台湾海峡的军事风险会增加，所以他们现在一贯的主张就是，如果那个台湾所要采购的武器系统在2027年之前没办法全部甚至部分形成战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应该提出。那这边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刚刚您提到那个反潜直升机，那至于是说华府为什么担心，因为包括密利将军他也提到2027年共军可能具备犯台能力，这边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 共军的战力会有一个会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就是在若干项目上会具备武力犯台的一些数量的条件，比如说在大型运输机部分目前是大概50架，到2027年应该会超过200架，这就达到他这个跨海做战略投送的一个条件门槛。那同时在共军的战力快速提升的时候，美军跟共军的战力差却会因为美国现在美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装备的换装，他会把旧的装备先大量的裁减，可是美军的将领会担心说，那在2027年的时候可能新兴的装备还没有办法大量进入部队服役，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美军跟共军在西太平洋的战力差出现一个暂时性的缩短，让这些美军的将领会担心到时候对共军的贺主无法成功。那更重要的是华府这边也会担心2027年是中共要举行21大，又要进入一个高层权力交接的一个状况，因此充满了许多的政治变数。所以我们其实可看到在华府现在对2027有一个蛮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台湾方面所有的武器采购应该要集中采购那些可以在2027年之前至少要部分形成战力的项目，一旦不能够符合这个门槛，那他就认为是说你台湾方面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其实在2027年共军虽然有一些若干的指标若干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指标可以达成，但是说在2027年就能够具备这个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能力，我个人还是有点怀疑。第一个就是共军的现代化联合作战的指管能力其实到2027年可能还没办法完全具备，因为他的联合作战纲要在前年11月才颁布，他的联合作战准则体系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更重要的是他那个联合后勤跟动员体系的调整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战术的运用，到2027年可能还没有办法到位。所以我个人认为共军在2027年要具备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达到。那另外提到就是说刚才那个M109A6 因为目前传出的理由是因为援助乌克兰导致交货延迟，但我个人其实对这个理由是有点是蛮存疑的。第一个，美国目前军援给乌克兰的榴弹炮其实是那个脱曳式的榴弹炮，不是自走炮。第二个，负责做这个 M109A6 这个整修性能提升的 BAE 公司，它其实公开否认它的产能不足，它是公开的否认。第三就是美军其实库存的 M109A6 有600多辆，就算一时之间给不了台湾40辆，如同国民兄所说的，他先给12辆到16辆，先让我们具备部分的战力，这个我觉得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呢急着要把自走炮送给乌克兰的北约国家其实有好几个，真的不差美国这10辆。
那陈国民主任怎么看刚才地庄教授的分析？还有他也提到另外一个关键的2027，其实也是中共建军的百年的一个时辰，也是现在这个美方军事将领包括米里将军在内都很关注的一个点啊。那你怎么看如果现在美国在俄乌战争之际也关注到这个接下来解放军的军力对台湾的威胁剧增，而要把这个焦点移回到印太的话，如果武器的供应给台湾跟不上的话，是不是会减少吓阻解放军的这个能力呢？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好在就是透过这次战争然后其实也让世人看到说，其实美国的联合作战能量它是很大的，然后另一方面也看得出说，其实俄罗斯的它的整体的战力其实是相当不足的。那美国这个时候呢，他决定说好，我只供应武器给乌克兰，但是我不会派兵进去，这就代表说他未来以后的基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后就算战再升高，美国也只是派武器进去，送武器进去，那不管是军援，甚至说无偿提供，或者是说协同，盟国供应，这个是他的战略基调。那既然看得清楚俄罗斯的动态或是说军事实力之后，于是他就呢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军事我们叫天平摆回到亚太，这个其实是对，台湾来讲相当有利的。那我们再回归到第一点，那个所谓的 M109 自走炮的部分，那其实台湾的军方，在提出，这个军购的时候呢，他会提出建案，提出建案就是说，我有这个某种武器的作战行为，然后我会提出来，然后交由，就是台美双方去协商。那当时候呢，是同意说提供我们这个 M109A6 然后也采买了 而怎么现在呢？又因为这种原因来说不要，那表示说，这个陆军，我们台湾的陆军人，舰难需求，表示不符合你美国的期待喽。那如果说，假设说，美国真的提供海马斯火箭给台湾的话，那不是，又不符合我们台湾陆军的作战需求嘛？所以其实，这部分呢，其实必须想清楚了。那我们总归一句话就是说，陆军的自走炮它可以比如说它的炮班组员大概只有4名到5名，但是脱曳式的火炮呢大概是可能6名到10名，所以其实光是人事其实我们陆军巴不得所有的脱曳火炮就赶快汰换成这个自走炮，但是因为呢陆军它是在海空军的预算的末端，所以其实近几年陆军其实很希望采买这个 M19A6、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我台湾的陆军的 M19A1A2、其实已经用在三十几年了，所以其实无论在换装或者什么，其实我们都有它的需求，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说项的地方，因为不管是反贪的设计或陆军资源，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说项的地方。那至于说2027年中共会不会具备反贪的能力，当然我们要注意它的军事能力的培养，但是我们要更注重他的泛台意图，那无论是军事力或意图其实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部分。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杰仲教授的是有关于美国国会的一些动作，因为这个针对这个中共对台湾加剧这个威胁呢，国会看到这些美国售台武器被因为俄乌战争延宕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呢，请教你。
他可以部分的缩短这个缩短这个美国的一个行政的流程。比如说他现在法案呢是希望把中华民国跟北约的盟国跟日本南海等列为主要盟国，对，列为主要盟国，那一旦列为主要盟国之后，那他对武器审查程序行政流程的影响是第一个，就是目前台湾美国如果要军售台湾的武器系统，它的发价书草案金额超过1400万美元就必须要通知国会，而且国会审查的期间是30天，但是如果是像北约盟国的话，那个发价书草案的金额要超过2500万美元的时候才要通知国会，而且国会审查的期间从30天缩短为15天，那表面上好像只减少了15天，那实际上美国国防部在做在通知国会的时候，往往会在正式通知前的20天到40天向国会做出一个非正式的初步通知，换句话说，借由这个武器出口法案，那其实它创造了一些空间，让当紧急状态的时候，对台交运的武器的行政流程是可以加速的。比如说，当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当美国要对台交运，比如说标枪飞弹或刺针飞弹这种单价比较少的武器系统的时候，它只要想办法将每笔军售的价款控制在2500万美元以内，那第一个它就省去了送国会审查的一个时间，那就可以把整个20到40天的非正式的通知时间整个节省下来。换句话说，借由这样一个方式，它可能在紧急状态的时候，会让整个流程减少到20到40天左右。所以这确实能够加速紧急状况之后的武器运交，但是我们也还是必须要注意到的是，在陈平时期的话，那像包括这个卢比欧参议员所提出的，卢比欧众议员所提出的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他有提到是，还有提到是说要用融资的方式，让台湾可以采购武器系统。这当然是反映出华府有些人士仍然觉得中华民国在国防上的投资不足，但也知道我们的预算财力有限，短期内没办法大幅增加。所以想要出这个方法，希望透过立法的方式来军事融资台湾，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是，当法案通过之后，可以出售哪些武器，或还是取决于美国的行政部门。那这笔军售融资到底可以让台湾获得哪些武器系统？我觉得主要还是看美国行政部门的一个决策。
好的。
对，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必须提到的是，这个军售融资只能用让我们用来买美国的武器，但是后续的维修那个金额可能超过这个采购的金额，相关的作业维持预算还是要由中华民国这边自己想办法筹措。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个法案，这些法案对台湾当然是有一些好处，但是呢能不能够是说解 解台湾的燃眉之急、
嗯、
那甚至于是说真正帮中华民国省下很多的预算其实还不一定。
我们还要后续的观察。不过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陈国民主任，是刚才我们提了很多这个美国受台武器受到这个俄乌战争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反过来看这次的俄乌战争呢对解放军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战事上是战上这个俄罗斯的军舰跟军机有很多在美国的情报支援之下这个被乌克兰给这个歼灭猎杀，让解放军其实心理上也有很大的震撼、啊、那么像最近这个辽宁舰就和多艘军舰组成了这个史上最大的编队，据说是就是出宫古海峡，而且要训练这个舰载机的这个起降，你怎么看解放军在俄乌战争之后吸取到的教训跟他的动作？那美日方面又是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重点来看，其实这一次、其实说真的哦，这个居然是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机、跟舰、拍摄相关影片，就是它有个重点，居然是台湾渔船船长、
用目击到，
对，而且用手机拍照，而且那画质说真的。好，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哦，原来哦这是叫航空母舰哦，这个是我一方面哈、是说我们都有掌握到，那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哎，渔船的船长可以拍到，那表示说我们的军方或是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哦，甚至美国的情报卫星哦都有掌握
到
了。对，其实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呢、其实这个辽宁号的航舰哦，它的作战周期哦大概是40到45天，那换句话说，它无论是进出岛链、宫古海峡，或者说日后呢跑到南海去，它大概40天左右的都回到它的母港哦，这是它的作战样态。那其实说真的哈、现阶段的航舰来讲哈、其实都处于哈、台湾、日本、甚至跟第一岛链上的周边国家哈、他们的反舰飞弹的射程之下，不要忘记了，其实菲律宾它也有反舰飞弹哦，所以其实这次俄乌战争哦，让我们刚好看到说哦，原来在所谓情报体系的支援下哈、像类似这种海王星的飞弹，其实算是比较上一代的飞弹哦，这种所谓次音速的反舰飞弹呢，都能集成莫斯科号哦，跟最近一艘算是黑海的主力舰的状况下，其实台湾
卡洛夫上将，
对，台湾本身也有熊二哦，类似这种海王星飞弹，然后我们也有熊三飞弹，那不要忘记了，其实菲律宾呢最近也在采购了的反舰飞弹，然后其实日本也有反舰飞弹，所以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大型航舰或者说大型主力战舰来讲，其实对台湾或周边国家来讲其实已经不足畏惧，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其实中国解放军海军他们的一些大型军舰的发展，比如说055这种所谓大型驱逐舰，他们太大驱，那其实说真的这个排水量已经超过以前的巡洋舰的吨位，那其实每一艘大型军舰它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那如果说呢形成一个航舰战斗群，那不管是它要进出第一岛链威胁或者说像美国示威，还是说像有一些评论人说讲到它颠倒正面攻打台湾，其实只要在我们台海周边的话，其实我们都要予以相当大的关注，那还好说台湾的雷达的监测能量或者说我们的反舰飞弹来讲基本上讲是足够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对于外岛其实东沙或南沙哈、那部分的防御能量可能是台湾本岛所来不及驰援的，那万一中国大陆呢真的要把军力用在那地方，可能我们那地方是驰援不到，这个是军事上的限制，那至少台湾本岛的反舰飞弹的防御能量基本上来讲还算是足够的。
钟教授，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就是从俄乌战争当中给台湾吸取的一些启示跟教训。那么当中有一点呢，我们也注意到，也跟台海有关，因为就是Zelensky 他其实一直要求这个北约跟美国在乌克兰设置所谓的禁飞区。那么日前，其实就是最近五角大楼的前官员竟然就撰文建议台海未来如果在一旦爆发战争的情况，也设置这样的一个禁飞区。你怎么评估这样的一个启示跟这个联动台海设置禁飞区真的？对未来的战争防御上面是会有用的吗？李忠教授，
我其实很乐见这个状况能够形成，但是我很担心，我很怀疑美国行政部门愿意这样做，因为所谓划设禁飞区，它其实比的是对这个区域的制空权。换句话说，当美国宣布要在台湾周边划设禁飞区，如果中国大陆决定采取挑战行动的话，美国的空中兵力就必须要前来加以制止。换句话说，这等于是让必须要求美国的海空军的主力必须在甚至在冲突还没有完全发生之前，武力犯台还没有完全发生之前，就介入了这个台海的战事。 那我觉得这跟目前华府的主要的想法并不符合，
不一致，
并不符合，因为目前如华府的想法，它是所谓分散式杀伤，它基本的概念是说，如果要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话，它的海空军的主力可能会离第一岛链一个比较远的位置，避免过早进入第一岛链周边，免得遭到中共的饱和攻击。换句话说，所以是说，如果这个禁飞区的相关的建议刚好跟美军现在主流 的想法是相反的，它等于是让美军必须在武力犯台作战甚至还没开始之前，最起码是刚发动的阶段就要大举的介入这个战事。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行政部门目前应该没有这种想法，是。
OK， 陈国民主任怎么看？还有我们今天其实前面谈到很多这个美国售台武器的交付，因为俄乌战争延宕，还有俄系武器的失灵哦，给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启示跟教训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我们从这个俄乌战争现在也进行快三个月当中的这个借鉴可以给两岸作为思考？那么究竟台湾从这一次的战争中吸取到哪些教训呢？陈国民主任，
我们先补充一下啊，还有是这个退退的建议啊，
是前官员，对。
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回到俄乌战争，那其实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对台湾最大的启示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加强这个无人机的研发跟发展，因为其实在台湾在无人机的研发部分，说真的其实落后于中国大陆很多很多。那其实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发展，它不止在近程的无人机，它是连中长程的无人机它都有所发展。那美国的所有有关的无人机，譬如说全球之鹰或者说掠夺者，中国呢都有类似的一些替代品，比如彩虹系列啦、翼龙系列等等的。那反观于台湾，台湾我们刚才接种教授也讲到了，其实说真的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岸上的木货系统被敌人攻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无人机呢就可以代替当这些反舰飞弹当作他们的眼睛跟耳朵。那其实我们在这部分的发展说真的是比较慢，那我觉得这部分要先加强了。那当然三军的地形性的舰军备战，不管是陆海空军其实还有飞弹部队他们的建军历程也是要持续进行，但是尤其是在无人机部分要特别预强。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思考说，台湾不是要新进来一批N1A2T 吗？可是我们在俄乌战争中看到说，这个俄罗斯的主战车好像是被这个标枪飞弹打趴，所以其实未来台湾陆军要不要再用主力战车来当作它的骨干，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另外一个方向。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最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针对今天所谈到这个俄乌战争给台海的一个启示和影响和变数做进行最后的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接种机教授。
好，那个我是呼应刚才那个陈国民兄的一个看法，就是在这次俄乌战争之中，其实让我们发现了很多教训，包括他第一个就是所使用包括就所谓的标枪飞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我们这个标枪飞弹的数量，或者是类似这种反装甲火箭的数量，然后来强化这个城镇作战、来国土防卫作战的能力？那对于我们目前国军的相关的一些编组、编装进行一个检讨，我觉得这是有必要进行的。是，
好的，陈国民主任，最后的自由补充。
我们上来看，其实就是说，靠山靠岛，靠山山岛，靠人人岛。那其实从乌克兰战争开始，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其实美国或西方盟国是叫泽伦斯基要往外逃的，那后来是真没有逃，他没有逃之后，其实没想到乌克兰撑了70天。那万一我们换个情景来看，万一台海发生战争，台湾能不能撑过比如说一个月、一个30天等待外援这个才是很重要的。那不要忘记了，那乌克兰呢，它是一个陆路国家，那很多的武器呢可以从西边乌克兰西边利沃夫那进来。台湾是一个海岛的，那说你不管是万一战时美国要驰援，那它透过海军跟空军来驰援的话，中国呢会不会再阻拦？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啦，要国家国防靠自己啦，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做好建军备战准备，但是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我们持久待援。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国民主任还有接种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感谢二位。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的，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